Thank you. 主啊，我们何等感恩，因为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主啊，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联系，蒙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每一天仰望你的日子里，你在旷野为我们开道路，主啊，也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主啊，在一次的学习你的话语当中，主啊，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在你的话语中得造就，得宝足。主啊，我们将这样的时刻交托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提摩太前书，我们继续要来读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好，让我们翻开圣经，同样的，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最后一节十六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轻乎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读四章的十节，我们再读一遍来。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阿们。好，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保罗在这边指出一个传道人啊，就是怎么样才可以不灰心，才可以继续甘心为主劳苦做工，乃是要持定我们的指望啊。那十节开始他谈到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那这边的此就是指上文我们学习过的操练敬虔，也就是说正是为此的此是指敬虔的生命，它是指一个人敬虔的生命。保罗说这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目标，那对于非信徒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目标。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知道这个世界将要也将会过去， 所以就把他的指望、他的希望倚靠在永生神的手里啊。所以这边谈到指望哈，那也告诉我们，如果一群跟随主脚中的人，我们的指望如果是在乎人的帮助，在乎世界，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的灰心丧胆，而渐渐的不再愿意为主劳苦，不再为主火热。但是如果我们持定这一个指望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一切的劳苦还有努力都将不会是徒然的。既或旁边的人可能不了解我们为何这么劳苦，为何要操练金钱，还有为何要弃绝世俗的言语，为什么要反对异端，并且还要抵挡那一些传讲错误道理的人，可是神却能明白这一切，神却能明白这一切，并且也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乎神，就不会因着环境，也不会因着人的不认同、不顺服、不受教而感到灰心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提摩太在当时在服侍、在工作上似乎有一些的灰心呢？所以保罗要这么劝勉他。那这边提到指望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6:19-20，希伯来书6:19-20。其实谈到指望，特别是从6:13-20就谈到了这个部分。好，希伯来书6:19-20，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苗，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阿们啊。所以特别是18节他提到，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阿们。所以神的儿女们啊，我们需要怎么样持定我们的指望，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所以特别是透过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6:18-20更清楚啊。19节我们不是读到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苗，又怎么样坚固又牢靠啊。所以借着它我们通入幔内，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所以我们要常常这样自我期许，我们务要持定面前的指望，因为这个指望就是为我们做先锋的耶稣基督。阿们。好，所以接着10节的下半节说什么？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啊。那这也是提摩太书信的特色之一，因为他强调耶稣基督不但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不但是万人的救主，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救主。那保罗在他的书信其实也提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在以弗所书的5:23。那其他的书信我们来看，他当时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1:10。我们再一次的来认识这一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一位救拔我们的神。阿们。好，刚才我们提到说 他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好，那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他说什么呢？我们来读来。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再读一遍来。阿们啊，这边谈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啊，我们读的当中我们发现哎，有一个进程。所以这节经文啊，很清楚的把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什么？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哎，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经历吗？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阿们啊！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经历。好，那继续呢？现在人要救我们，他就是指我们今生生活上所遇到的试炼啊、试探啊、肉身生命所遭遇到的患难，他都要来救我们。耶稣基督都要来救拔你，阿们啊，好，那接着说什么？并且我们读出来好不好？来，并且我们指望，阿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这指着什么呢？指着我们的身体的得赎，主要接我们，主要接你到他那里去，真的很美。这是我们真的一直提到我们的永生的一个盼望，他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在这边说他是万人的救主，他着重在什么？耶稣基督是万万人灵魂的救主，是拯救人脱离罪恶的主啊。那对于那一些已经蒙恩蒙拯救的啊，他们脱离各样的危险和试探，各种不容易胜过的罪恶，或者是正在面对的属灵征战，至终他要接他们，把这个指望放在心中，阿们啊！神把这个指望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怎么样去思想，去提醒自己，勉励自己啊，免得怎么样我们疲倦灰心。哎呀，人就是这么软弱啊，很容易的啊，就是疲倦灰心了，丧志了。我们再来看一遍的帖撒罗尼迦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最后一节，我们上次有读哈。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八节，其实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除了提到劝勉信门徒要远避淫行，然后他也谈到了蒙受神的道、神的教训，我们就务要彼此相爱。然后在后面这个段落，特别是为着信徒的离开啊，神再次赐下那安慰的话语。十八节我们来读来，我们读十七十八来。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阿们啊，彼此劝慰很重要，劝慰自己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大卫哈，谈到勉励啊，特别是他怎么样自我勉励、自我提醒。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 是三十四节。好，诗篇二十七篇是三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再读一遍来。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仰望交托，等候。阿们、哦、所以说十三节特别提到，因为耶和华的恩惠，神的恩典够用。阿们。所以他提到，我们不就是也是一群在这个活人之地存留的一群等候主再来的天上的国民吗？对不对？所以大卫在这边很真实的分享。所以特别是在十四节他说要等候耶和华，你看他一再强调，那怎么等候，怎么信靠，怎么继续祷告啊？当灰心软弱丧志的时候，勉励自己，我刚强，我要壮胆，我要继续坚固我的心。阿们。所以他这边才说，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这是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榜样啊，学习榜样。所以我们回到本文，我们刚提到神的救赎的三部曲，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然后呢，现在人要救我们，人要救你，然后未来呢，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当用这些话彼此来劝慰。哇，我有亲爱的家人，我们主内的肢体，他上至软弱了，我们就用这些话来劝慰。然后很重要，我们要常常来勉励，来劝慰自己。哈利路亚啊！所以这就是神，我们的主救赎我们的三救赎三部曲。那很重要，这也就是我们的指望啊。所以这边一再提到指望，这就是我们的指望，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所以说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应当怎么样，常常把这个指望放在心里面。我们刚提到常常思想，常常去提醒，不然很容易就疲倦灰心的、哦、冷淡退后了、哦、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也这么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阿们。哇，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祷告生活灰心了，哎，把这一句神的话也吃进去。阿们。继续靠着他吧，靠着主吧，来到他面前仰望祷告呼求，因为神应允他要救我们到底，救你到底，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哦、神有丰盛的慈爱要赐给凡求告他的人、哦、所以可见得这位主不但救我们，他也要救我们，救你到底，他是爱你爱到底，他还要救拔你到底。所以不但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他也要救我们脱离一切不虔不义的事，还有不法的权势，叫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他的同在，还有他的帮助、哦、我们很熟悉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坦然无惧来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联系蒙恩惠做。阿们。神要做你随时的帮助、哦、好，那我们接着来读四章的十一节。四章十一节，来，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好， 保罗提醒提摩太这些事哦，哦，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大家记得在四章六节哈，就是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六节，我们上次读过的哈，他也有提到这些事，对不对？四章六节怎么说？我们看一下哈。四章六节，好，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好，你看六节也提到这些事啊。那六节提到这些事，他所指的当然是一节到五节所说的那个异端的危险，要谨慎要小心，因为他们怎么样，会让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这些是说谎之人的假冒啊，所以要谨慎要弃绝啊。所以一节到五节是指这些事，就是指异端带来的种种危险。那十一节提到的这些事是不同的一件事，家人的同学们，它是指十节我们刚一再提到的，我们的指望是在乎神啊，所以十一节提的是十节所说的我们的指望是在乎神，还有怎么样关乎操练敬虔，还有怎么样为主劳苦的事，所以这些事啊。是神的仆人，不但平常要自我勉励，同时也要怎么样吩咐人，还有去教导人的，也就是一个做主工的人，一定要根据人的需要，然后用真理的信息，就是真理的善道来提醒来教导人。我们刚提到异端，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在群体当中有人受到异端的搅扰迷惑了，就要将有关异端危险的事来提醒，来做提醒啊。或是有人在所信的真道上，或是敬虔的事情上面，我们发现他逐渐的怎么样冷淡啦、退后啦、灰心啦，受到世俗的影响啊，以至于有一颗怎么样爱世界的心，不是爱神的心，是爱世界的心。我们也应当要以敬虔的道理来劝勉他啊，来劝勉他。所以在这边使徒保罗提到有两种人，他要提摩太留意留心。一种人是怎么样，你要用权柄啊，当下要用权柄。那另外一种人呢，要用什么智慧啊，也就是说有的人是需要去提醒去吩咐的。哎，我们会不会发现在群体有这种人啊，就是会发现他应该不是有意的，有时候是凭着自己的一个热心啊，自发的热心，然后就无形当中就破坏了可能教会的一个秩序啊、规矩。所以这等人是需要去吩咐，需要去在爱心里提醒他的。那也就是说需要的时候要用权柄啊。那我们知道提摩太年纪很轻嘛啊，这个青年人，可是他牧养教会啊，带领这么多会友啊，那他却要站在属灵的位份上来吩咐啊，来教导那些不肯服从真道的人啊。有时候我们常说有少数人真的不是有意有心的，可是他偶尔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缺失跑出来，这形同是 不肯服从真道，啊，从另一个方面来探讨的话，啊，就像提摩太前书一章所说的，保罗要提醒，要提摩太嘱咐那几个传异教的人，不可传异教。你看，现今的世代，有时候这些话，我们不敢去诉说啊，对不对？我们会担心啊，会害怕，万一讲了他生气，万一讲了我们关系不好，啊，因为在当下会有这些的，冲击，类似的征战，啊，因为需要去提醒这些人啊。那我们刚提到，那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是需要教导的，因为他们渴慕主，可是他们就是还不明白主的道理，所以就很容易受到世俗的牵引诱惑，所以这等人就需要这个传道人啊，有耐心来教导他们啊，或是我们的自己小组，嘿，可能会有不同层面的羊群也一样的啊，我们需要有爱还有耐心来教导他们啊，所以主的仆人工人就应当根据每一个信徒的不同生命状况来决定我要怎么样来牧养，来培育他们的灵性啊，让他灵命可以长成啊，不是说哎呦在信了主好多年还是怎么样一直在吃喝奶，对不对？希伯来书有没有这么写？我们来看奶，希伯来书的六章，我鼓励大家今天回去可以读六章，我们刚有读这个十三节以后，对不对？提到务要持定面前的指望，那其实六章整章特别也勉励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当竭力啊，竭力哦，努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来读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阿门。好，我们读第一节，其实特别是上半节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啊，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要进步啊，要上阶梯啊，啊，要常常望天啊，啊，走属天的道路啊，竭力学习啊，啊，不是信主信很多年还一直在喝奶啊。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诉说，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吃干粮，碰到一点困难，碰到一点攻击，我就软弱了，就跌倒了，甚至离开了，啊，所以很可惜啊，圣灵很难过，会为你为我们担忧。所以我们刚提到说，面对这样的羊群，我们主内的家人，我们常说主内的家人啊，我们就需要爱和耐心来互动，来教导他们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主的仆人应当根据每一个信徒不同的生命境况来确定我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来培育，来使他们的灵性灵命可以成长，这样才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啊，才是主的好牧人。那我们刚刚提到吩咐和教导，它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吩咐啊，还有教导啊，其实吩咐有那个提醒的意思啊，因为它是需要用，有时候需要用权柄的。那它有什么样密切的关系呢？也就是说，凭着自己，我们并不能够吩咐人去做什么啊。就像提摩太，如果凭他自己，人家也会看说啊，你这个小毛头啊，你看我信主几年了，我现在几岁了，还要你来教导我，他会碰到这种状况，所以他不能够凭他自己，因为他只是个青年人，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吩咐人的。可是当他 一站在属灵的地位位份上，他是用什么话去吩咐人教导人？主的话，阿们、哦、他是用神的道主的话去吩咐人，去提醒人，去教导人，所以当然就带着属灵的权柄的，阿们，这样大家明白、哦、可是这样的吩咐还是应当怎么样加上教导、哦、叫人家晓得为什么我要照着你的吩咐来行、哦、要怎么行，神借着他借着提摩太所吩咐出来的、哦、不是因为、哦、他这个提摩太是有牧者传道人身份、哦、跟弟兄姊妹位份不一样，高高在上，可以随意吩咐人做什么，不是，乃是因为他自己所说的是主的教训，主的安慰，主的勉励，所以要用忍耐温柔的心来帮助人，来开导人，以至于人听了就可以从主的吩咐服从他的领导，阿们、啊、信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阿们、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四章的十二节，哇，越来越精彩了哦！哈、哦，保罗不是只是提醒啊，哦，只是说说啊，他还有教导他，所以接着你可以怎么做，有哪些细节你可以注意，啊、哦，让你的服事更美，更能够荣耀神，啊、哦，好，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再读一遍来。我们熟悉的一节经文，对不对？特别是第一句哈，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好，保罗继续在这边教导提摩太。怎么样你才可以叫人不小看你年轻，就是怎么样提摩太他自己要有这样的心智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你不自重，你就不能得人的尊重。我们大家记得这个撒母耳，有没有撒母耳时代那个祭司以利他的儿子是不是胡乱作为，有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神透过先知去教导他们，对不对？啊、哦，说尊重神的，神也必重看你啊、哦、我记得是这么写。所以一样的，我们需要学习自重，不然你就不能得到人的尊重啊、哦、我们可以思考这一句话。也就是说，人家旁人会小看你，是不是因为你叫人家小看你的呢？啊，那保罗在这边是教导提摩太说，你如果要人不小看你，就要自己不叫人小看你。保罗怎么教导他？你如果要人不轻看你，就要自己不叫人小看你。啊，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节，六节，我们来读来。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叫你们或别人。阿们啊、哦！你看最后一句这边说，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啊、哦、求荣耀。 好，为什么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节呢？我们刚提到不叫人小看，那这边是提到怎么样向人求荣耀，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他不是我故意的向人炫耀自己的好处啊。登山宝训有没有？耶稣有没有提到这个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有没有？哎呦，祷告的时候喜欢站在什么路口上啊，可能进食的时候说哦，大声宣扬，哎呦，我在进食，哎，我让人家觉得说是多么的圣洁，多么的高贵等等。所以这就是等同怎么样向人求荣耀啊。所以我们刚提到不叫人小看，不是故意向人炫耀自己的好处以得着人的称赞，而是想到什么，而是为了想到我自己是神的仆人，我是与神同工的，我常常想到神给我这么一个尊贵的位分，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仆人，我想到神在我自己身上所显明各样丰满的恩典恩惠，我就不敢怎么样轻看自己，我就不会形同自暴自弃啊，以至于去叫人在我们身上，我们愿意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以至于不叫人小看自己。阿们啊。所以就像保罗啊，他提到要叫人尊重他，并不是他自己自高自大，乃是因为他是基督的使徒。阿们啊。所以很重要，所以他们不向人求荣耀，不谄媚人，不奉承人，不巴结人，或是在人面前夸耀自己有多棒，自己有什么优点，否则他便羞辱了这个尊贵的身份了，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所以怎么样你可以叫人不小看你呢？就是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你要有一些真实的实际的品德去表现出来。你看这边又谈到了生命呢，啊，所以这当然这并不是如何在人面前为自己宣扬，对不对？哦，说自己的成就啦，还有自己的长处，也乃是要在旁人面前活出基督徒应当有的品德。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一章，我们最近有常常翻读彼得后书一章，我们来读一章的这个段落的经文，我们来读三节到十一节。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在牧师右手边的读单数节，左手边的读双数节，是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弟兄们， 阿们。十节十一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阿们。所以在四节是不是提到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记得约翰一书有没有提到是有一份，那一份神的恩膏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所以就是从五节接着到六节提到了，你看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品德。所以八节说什么，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的，不结果子的。所以九节也接着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常常忘了我们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对不对，从五节到七节总共几样，七样八样，我们是不是都有，还是少了几样？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常常可以结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果子。阿们。所以我们刚提到怎么样可以叫人不小看你年轻呢，不小看你呢，乃是你务要在人的面前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品德，应该有的生活样式，以至于在灵性灵命生活上可以做信徒的榜样。我们常说，我们说传福音，我们发现说我们可能跟外人传，好像觉得很有果效，对不对？他不久就受洗就信了。我们对我们的家人，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跟我的亲朋好友传福音，我们觉得总是好像很困难，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太熟悉了嘛，家人嘛，生活在一起嘛。那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迟迟不信主？当然也有神的时候，没有错，不过基本上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呀？应该是我们是不是没有在我们家人面前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品德。我们说这去教会啦，去聚会啦，耶稣会赐福给你，可是他看到我们是怎么样，你也很少去聚会，对不对？或者你也很少灵修，你很少祷告，所以在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怎么样，如同保罗教导提摩太，怎样可以不叫人小看你年轻，就是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还有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是这五件事情。当然它虽然不能包括信徒灵性生活的全部，可是却以包括整个灵性生活的主要部分，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也能够在这五件事情上做信徒的榜样就够了，就足够叫我们得到旁人的尊重了，以至于真的可以将荣耀归给神。信耶稣的哇，就是太棒了，真的不一样了，真的是活出上帝的美好，让人家羡慕，也要赶快来信耶稣跟从耶稣。所以首先是怎么样，在言语上要做信徒的榜样。好，首先言语，你看这五件事情的头一件是什么？言语，说话。为什么保罗会把言语放在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之前呢？通常我们总是以为行为爱心信心清洁这些会比言语更重要，可是保罗 却把言语我们的说话放在第一件所要的。因为在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说话比做事多，对不对？你觉得呢？说话会比做事多。我们一起床就开始讲话，对不对？就跟家人讲话，来公司啦，来职场何尝开始讲话，讲个不停，对不对？好，说话比做事多啊。那也告诉我们，因此说错的话也会比做错的事多啊。所以我们能够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也就能够在其他的事上做信徒的榜样啊，能够在其他事上成为信徒的榜样。所以言语应当在我们生活上占重要的地位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保罗是不是曾经告诉提摩太啊，教会那一些做执事的不要怎么样一口两舌啊，谨慎口舌。还有他也提醒做执事的妻子也不要说谗言啊，告诉我们服侍神的人应当在怎么样言语方面没有错失。雅各书三章二节也这么说啊，在言语方面没有过失。那在这边保罗同样的来提醒提摩太，成为一个主的仆人工人，不但不应当一口两舌常常聊八卦说那些无意的话啊，而且还要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你看更积极的来劝勉提摩太啊，所以要提摩太成为旁人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务要注意不但不说不诚实的话咒骂人的话啊，甚至恶毒的话，同时要说什么样诚实的话温柔的话还有谨慎的话。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好，我们来读来二十九节。来，污秽的言语，阿们。所以我们每一次说话要什么？要叫听见人得什么？哎呦，听到你讲话就很焦虑，不想听，看到你就要躲远远的，不要。哦，我们不是离情所居，哦，我们乃是怎么样，在互动当中。我们在讲话当中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得帮助啊，所以就是不要说一些不得当的话。有时候我们发现在互动当中有人会认为说我在跟你开玩笑啊你这么在意，所以我们就不要说了。你认为很有趣的话也许别人觉得很肉麻觉得不恰当啊，就把我们的嘴巴封闭起来啊。所以如此才能在言语上叫人觉得你觉得我们所说的话是可以信任的，是实在的，是可以叫人得益处的。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三章十节，三章十节说什么？来，我们从九节到十节好了，来，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阿们，你看这就是一个很正确的教会肢体生活啊， 哦，你看从八节开始，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系，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所以九节这边提到，对不对？我们就是为此蒙召啊，同学们、弟兄姐妹，你可不渴望你承受神的福气？可不渴望？渴望，对不对？你想不想享美福啊？你看这边提到方法，对不对？需要你禁止什么？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啊，离恶行善，寻求和睦，啊，所以我们所说的话是可让听见的人得着什么益处的。所以你要是觉得说我应当这么讲吗？我讲了会不会伤害人？让他觉得不高兴，我们就不要讲嘛。阿们。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口舌说话。所以我们真的要十分谨慎。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呦，发现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哎，是不是你的口舌有的状况了？我们要十分谨慎小心啊。还有你看，有时候我们为着要旁人帮忙我们，帮我们做事，对不对？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哎哎，你帮我做啦，我请你吃饭啊，我给你什么啊，我们就很容易许下诺言。可是可能事情过了，也许你真的忘了，还是你故意把它忘记啊。你看这样的话一定是不好的结果，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所说的话是不可相信的啊。还有啊，作为神话语的出口传道的人，对不对啊，带领人，有时候啊，小组长啦，或是可能牧者传道啦，或是教会的属灵长辈啦，哦，有时候这个信徒啊，因为相信我们嘛，对不对啊，我们关怀他，我们帮助他协谈等等的，诶，他就把他自己私人的事情告诉你，秘密哦，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听了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协谈在服事当中啊，信徒把所看到关于第三者的事也告诉你的，那这些私人的事啊，不可以公开的事啊，如果你不谨慎，你变成一个喇叭，对不对？哎，我跟你讲哦，那个运灵点点点点点点啊，真的吗？你看这个破口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谨慎，因为随便听就随便怎么样说出去了。人哦，牧师常说人性的软弱，喜欢听什么别人的，我们不要说八卦了，别人的事情啊，我们要谨慎。我们看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来，这很重要。你看他教我们怎么样的听说啊，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好，你们回去读。他这边说什么呀？你们要快快的听哦，然后呢慢慢的动怒。我们可能次序有时候不对，对不对？好，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来来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把它写起来贴在我们的那个桌子前面。阿们。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阿们。啊，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我们的口舌啊，不要听来随便听来就随便说出去，很容易啊，无意中就成为怎么样一个怎么样说闲话的人，你成为一个搬弄是非的人啊。所以我们说话务要小心，听话也要小心啊。所以今天大家有功课，回去再读几遍的雅各书三章啊。所以我们刚不是提到二节说，一个人若能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哎，真的很难，对不对啊？言语上没有过失啊，所以特别三章，我觉得三章真的是把舌头哇，把我们这个口描述的真的很棒，很贴切，很真实。哎，啊，真的是舌头是身上一个小的肢体，它却能说大话啊，如同火一样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啊，那你看同样一个口，你看也能够像火一样把一个人冷淡的心燃烧起来。哦，可能我们教会有人失恋了，对不对？啊，我们听他倾吐，我们可以用神的话安慰他，建造他。啊， 不要用人的话，对不对？唯有神的话能够安慰人。当然是陪伴很好，不过更多用神的话来安慰、来劝勉、来建造人，因为他能破坏也能建立，他能够叫人受激励被建造，也能够叫人灰心退后。所以保罗第一件第一要提摩太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第一件是什么？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好，那第二件是什么？在行为上。什么是行为？行为就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态度，他的举止行为没有一点能够让主的名受辱的意思，这就是在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的意思。所以这也是保罗在这边提出来的行为，是指整个人生活为人。所以如果我们在小事上给人有好的印象，我们就会在人的脑海中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总括的印象概念他会觉得我们很不错，觉得我们所做的就是能够叫他欣赏的甚至佩服的。那提摩太很年轻，我们刚提到他不一定在学问上能够做多人的师父，或是在属世的地位上能够叫人羡慕的对象，可是保罗劝勉他要在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在哪边？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所以我们刚也在提到，很多时候一个人不能够在行为上做人的榜样，常常是怎么样？在做事的时候没有责任感，做事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让人家觉得怎么样？不可靠要常常提醒要常常教导那一般来说年轻的人比较会有这样的行为吗？其实也不一定，也许吧因为年轻嘛就是不够庄重不够谨慎。可是既或如此，既然是做主的仆人，就应当在行为上显出跟一般人有所分别所以说在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两件事，就可以显出身为主儿女的样式。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行为要光明，不要偷偷摸摸甚至鬼鬼祟祟，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能够对人都怎么样？问心无愧。保罗有没有提到说我对神对人都要长存无愧的良心？这就是我们省察自己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我能够在任何人面前坦然，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所做的事就不会给人家有毁谤你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属于黑暗的事不可告人的啦，都是带着罪的成分都会带着罪恶的成分。那相对所有光明的事当然都带着怎么样？清洁的成分。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对不对八节十节这边提到说，我们既然是光明的子女，就应当有光明的行为，离开各种暗昧的事情那第二个是怎么样？第一个是我们的行为要光明不要偷偷摸摸。第二个是怎么样？我们的行为要诚实这个很重要诚心要诚实。所以一个神的工人如果你不诚实，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做事，我们与人互动，与人同工，与人来往，我们要踏实，我们不要用怎么样弯曲的手段，要诚诚实实的做人。 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那用一点小聪明啊，或是用一种怎么样，也许人家看来不是很好的手段来应付人，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也没关系啊。其实会有一个不好的后果，就是说常常会为自己增加的有一些形式上的困难，因为你用诡诈弯曲来对待人的时候，人也一定会用诡诈弯曲的手段来对待你。所以相对的，如果我们用神的诚实还有厚道来对待周遭的人，人家真的会感受得到，他会从心里面知道说，哇，你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你是一个诚实忠厚的人。所以我们说教会肢体大家的互动，教会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就可以做信徒的榜样。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这边谈到一个同理心，我们来读来。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阿们，同理心，阿们。你看，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阿们。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在爱心上做信徒的榜样。哇，言语行为，接着来爱心的，爱心上也要做信徒的榜样。我们需要的行为，你的行为举止是一个什么样？有爱心的行为，行为是有爱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在爱心上做信徒的榜样，也就是在爱心上，你比其他的信徒你更愿意摆上，更愿意牺牲，更愿意为别人劳苦，更愿意为别人服务。你能够为着爱主的缘故来款待别人，来服侍人，体贴人的需要，扶持软弱的人。我们都记得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二十一章记载说，耶稣当年有没有问这个彼得的爱心，有没有？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就叫彼得要喂养他的小羊。所以我们就知道所有喂养主羊群的牧人神的仆人都需要有爱，都需要有什么？爱心所以今天如果耶稣也问你，问我们的爱心，我们能够，你能够像彼得那样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还是你会讲得发抖，因为不敢讲，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吗？所以在爱心上做信徒榜样的，就是在灵性上做大人。我再讲一次，在爱心上做信徒榜样的，就是在灵性上做大人我们知道小孩子需不需要大人疼爱？需要啊。你看提摩太很年轻，可是他在灵命或爱心上却比信徒更强大更长大，那么他在灵性上就形同是怎么样？父母一样，属灵的父母亲，就像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所以年轻的提摩太当然可以在爱心上像父母对儿女一样来看顾，来关心，来关怀。在教会里面一定有很多比他年长的都可以做他的爸爸妈妈，或是做阿公阿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服事当中很特别的一个经验。所以这种经历经验也是今天每一个服事主的一些年轻的人青年人你所能够经验得到的。阿们好，那接着是在什么信心上做信徒的榜样。我除了在爱心上做信徒的榜样，在信心上也要做信徒的榜样。好，这边谈到了信心。我们常说信心所谓的信心就是怎么样，我们对神的信靠 还有坚定不移的意思。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弟兄姐妹？因为信心是一切属灵生活的起点。我们常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未信的跟非基督徒的分别，就是在于我们对于主的话有信心。差别在哪边？我们对于主的话语有信心。还有你看圣灵的九种果子，对不对？信心也是八种啊，就是这圣灵果子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品德。所以信心就在里面。我们刚刚是不是读彼得后书一章，有没有读到你看那几种，对不对？一开始就谈到什么？有了信心。你看信心摆在第一个，所以这边提到什么？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然后呢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呢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所以这么多的品德都是从哪边？从信心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啊，加上去的。因为所有基督徒的品德都应该是出于信心，才有这个属灵的价值啊。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是从我们天然的旧生命出来的，这种品德不是真正的品德啊，不是真正的品德。所以当一个人真正信靠神的时候，因为知道自己是什么都没有嘛，啊，是贫穷瞎眼的，是没有一样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那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来信靠主啊，对不对？我们来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主他住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在我们这个罪恶的人的身上才会拥有属神的种种美德。所以我要再说，信心是一切美德的根基。一切美德的根基是什么？信心啊。还有信心也是你在属灵工作，在面临属灵征战上，你可以胜过仇敌的一个重要属灵武器啊。我们谈到这个属灵的兵器，就会想到以弗所书六章的，没有穿戴属灵的军装。那特别在十六节提到什么呀？信心，对不对？他谈到信心好像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既然教会啊，我们属神的机构是一个侍奉神的团体，所以在属灵征战上也是非常需要信心的。所以一个神的工人传道人，如果不能在信心上成为信徒的榜样，当然你就不能够得到信徒的尊重啊。摩西带领以色列渡红海，对不对？我们都记得，对不对？哇，追兵啊，攻击他们啊，他们就跑到红海边，他们的法老追兵在后头一直追赶，哇，怎么办？可是我们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十四节，我们来看当年摩西怎么样回答以色列人，应该是说摩西怎么样蛮有信心的回答以色列人。我们来读，来，摩西对百姓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阿们，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阿们。特别十四节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必是什么？一定啊。所以牧师常鼓励弟兄，你们读圣经，我们要可以仔细的读，把神话语的应允的那种精义精密度读出来，对不对？他不是说耶和华会为你们征战，不是，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怎么样静默，不要作声。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阿们，真理是一致的。好，所以说你看，如果摩西自己没有信心，他怎么能够在这个这么急迫的情况时候来安慰他所带领的以色列百姓呢？怎么样去鼓励这些以色列人呢？可能他自己也吓到了，对不对？哇，嗨耶，那在过去就淹死了，哦，他可能也退后软弱了，这样怎么征战？就不能征战了。可是摩西的话，摩西的信心却实在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榜样。阿们，哦，所以说在信心上做信徒的榜样。还有一点，哦，提到信心的生活，哦，我们常常会想到什么经济的方面，对不对？那真的啦，生活上我们真的是离不开钱财物质的需要，我们需要。那在钱财物质上倚靠神，真的是需要随时运用信心的，哦，需要随时运用信心。所以特别是对于服侍神的人，我们怎么在信心上做信徒的榜样呢？啊，哦，其实所谓真正的信心生活，它的意思是我们不是要求别人过信心的生活，乃是因为自己，我自己所信靠这位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我的神必照着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使我所需用的都充足。阿们，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是怎么样，弟兄姊妹，因为你自己信靠神是可靠，是值得佩服的，是供应我自己需要的，所以纵然我在自己缺乏当中，我还是很愿意呢，凭着我的爱心供应别人的需要，我仍然愿意凭着信心来努力奉献，我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待我需要去款待需要缺乏的人。阿们，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心。阿们，哦，所以说信心的功课让我们更竭力的来学习，来成全神的美意。好，那最后一个，在清洁上要做信徒的榜样。哇，什么是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我们来看诗篇24篇3节4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阿们，哦，你看，这就是清洁，他指生活上的圣洁，清清楚楚，没有亏欠人的地方，没有含糊其巧。所以我们刚读大卫的诗篇，对不对？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哦，所以就告诉我们，特别是我们的青年人，哦，神的工人，我们要在怎么样男女的事上，我们应当清洁圣洁，关系清楚。还有在钱财上，我们跟人家交往也要很清洁，我们与人同工，请人办事，不要叫人吃亏，啊，我们也不占别人的好处，这就是什么？清洁，啊，清心的人必得见主的面，啊，我举个例子哈，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23章16-17节，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哦，神的仆人。我们来读，来，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试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且以弗伦的那一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阿们，18节来， 好，我们这边提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他的榜样，这边提到哈，当年亚伯拉罕要为他妻子安葬的时候，哦，十八节我们来读来，都定准归于。阿们，好，二十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这边就提到，当年亚伯拉罕的妻子走了，他还为妻子安葬的时候，他就买赫人麦比拉洞的一块地，有没有？啊，那这个我们给他买地啊，要有手续上的完成，所以手续上很清楚哦，啊，是照卖主所要的付足价钱多少？四百舍克勒，好。他就把这四百舍克勒给对方，而且有没有人在旁边做见证？有，啊，所以创世纪二十三章就特别提到，在十八节有没有？就谈到定准，弟兄姊妹，什么是定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交易是经过定准给亚伯拉罕，有没有说啊，你送我啦，对不对？这样就可以没有？他就说哦，需要四百舍克勒，我给你。然后也有人做见证，是一个合法的手续完成，然后把这块地才给亚伯拉罕去埋葬他的妻子。所以我们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就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做事清清楚楚啊，这么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每一个在教会服事的人所应该学习的啊。当然很多人，也许很多人不是不知道手续应该清楚，他乃是不愿意清楚，因为有些人心不清洁，想得到一些非分的好处，所以故意在手续上模糊，所以这就不是神的仆人所应该有的举止行为，啊，当做当谨慎的，我们务要小心。所以我们既然是与神同工的，我们需要有一颗清洁的心来做事，来与神同工，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信徒的榜样。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这五件事上都要成为信徒的榜样。哪五件大家记得吗？第一件是什么？言语，然后呢？行为，爱心，信心，清洁，都做信徒的榜样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啊，我这 五种我已经做三样了，哎，不够啊！你不要以为在一两件事上以做信徒的榜样你就满足了，神的要求是全面的，神对他仆人的要求是各方面你都可以作为信徒的榜样的，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你凡事都能做，啊，所以说保罗虽然当年提醒提摩太，哎，神的功能，今天感谢主，圣灵有话说，同样也教导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务要在这五件事上做信徒的榜样，彼此建造，彼此调整，彼此来成长，啊，我保证你日子就会过得很美好，活得美好，活得快乐，活得有盼望，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我们都可以在彼此的互动上成为彼此学习的榜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你的话也是真实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真道上我们必得着自由，谢谢你透过你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谢谢主，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你也是万人的救主，主啊，我们要继续为这世上灵魂的得救，我们继续来祷告来仰望，因为你要我们为万人恳求代祷祝谢，为君王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主啊，因为你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主啊，透过你今天话语的教导，主啊，也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可以在 教会肢体生活互动当中，我们可以在我们愿意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还有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凡事都能，靠着你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今天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回应阿们，哈利路亚。